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好，这个最近花儿姐姐看到在演艺圈当中啊，除了之前讲到大 S 呢在日本旅游的过程里面，她因为流感加这个肺癌呢病发而过世啊。那前一阵子呢，又有这个歌手方大同的一个好、就是气胸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也过世了。那花儿姐姐就觉得，其实人的生命呢总是有尽头啊。那所以呢，其实小朋友要知道啊，我们不可能永远在这个世上活着，好，我们呢生命一定会有个尽头，一定会有个结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想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从何而来，而我们在这个世上究竟要做些什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上，我们又要往哪里去呢？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自我探索，花儿姐姐继续呢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本书，就是呢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听二十位的数学家说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数学家呢，花儿姐姐猜他应该是个日本人了，因为他的名字叫做高木真治啊。那小朋友有没有印象呢？以前就是有一个日本的棒球这个选手很厉害，叫做王真治，那还有真治这两个字啊，所以我们看到真治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猜他应该是个日本人。那待会内容呢告诉小朋友答案啊。高木真治他是1875年到1960年的一个数学家，他曾经讲到数学呢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一个学问。那花儿姐姐把他的故事呢先读给小朋友听哦。我是率先开创类域论的高木真治，出生在日本岐阜县的一个小村落。乡下村子里并没有几个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人，大部分的村民都是继承了父母的工作，不是务农就是经营商店，因此无法感受到教育的必要性。而我的父母自然也是抱持着同样的想法。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我，又是怎么开始接受教育的呢？那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算术的关系。由于到小学为止属于义务教育，所以我顺利的就读了小学，并且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加减乘除，让我感到相当的神奇。老师，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啊？我在第一次上算术课的时候就向老师发问问题，而老师是这么回答我的：
因为一加一当然就等于二啊。
老师反而觉得我很奇怪，还说这是理所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的问题，可是我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个道理。
那么定下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会这样定定吗？没有解释给大家听吗？
哎，高木同学啊，你问这些问题是想要妨碍我上课吗？
我一继续发问，老师就生气地质问我：
哎，高木同学啊，你到底打算要妨碍我到什么时候啊？
嗯，不是啦，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而已。
哎呀，反正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你只要记起来就好啦。
哦，是。
看着老师咆哮发火的样子，我不禁的畏缩了起来，胆怯的回应老师的警告：
哎，你再继续开这种玩笑，我可不放过你哦。
哦，对，对不起。
虽然我不懂老师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但我感觉到不能够再继续发问了，只好赶快的跟老师道歉。
要是知道错，以后就不能再开这种玩笑咯。
老师大声的斥责我之后就快步的离开教室，这时候我才终于松下了因为紧张而蜷缩起来的肩膀，目送着老师离去的背影。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
到底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呢？如果是按照某人定下的法则来决定答案的话，那么也该会有明确的理由啊，只是一直要我们记下来，那根本就没有意义嘛。可是只要问老师，老师就会发飙，那这样我要问谁才好呢？
我想我对数学的求知欲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为什么日本就没有可以跟西方匹配的这个数学家？为什么我们日本的数学没有办法获得很好的发展呢？
伴随着心中的疑惑，我也燃起想成为数学家的欲望。虽然一开始这个疑惑只是出自于我心中的好奇，但是想到能够在世界数学史上留下日本数学家之名，我不禁兴起了成为数学家的念头，希望能够跻身在其中。小学毕业之后，我下定了决心要攻读数学，所幸父母理解我的想法，并且积极地给予我支援。之后我进入了日本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就读。一介出生于乡下小村落的青年居然能够考进东京的大学，这在我们村子里面可算是大事，我因此成了村子里面有名的人士。进入大学就读之后，我选修了两位日本教授的课程，这两位教授都曾经在英国和德国攻读过数学。英国和德国是数学最为发展的国家，所以当时对于攻读数学的人来说，前往英国或德国留学可以说是最大的梦想。不过出国留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梦想终究只是梦想而已，何
何况像我这种家境不好还需要父母给予金元的穷学生，光是能够跟这两位教授学习本土发展的数学就已经能够让我感到幸福。在这里我询问过整数的法则是如何制定的，教授呢必会加以说明，这可是以往在乡下的时候老师不会说明给我们听的内容。
我也好想在国外好好的学习数学，如果我能够去国外留学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直到毕业前几天。
哎，等等，高木同学啊，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我跟着教授一起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那个，你有没有兴趣去德国进修呢？
哦，德国？
教授的提议让我有些惊讶，我忍不住再次确认。
政府有提供给优秀人才的公费留学的奖学金，今年呢也在遴选人才，你的成绩很优秀，我打算推荐你去参加甄选。
听到教授这么说，我仿佛在做梦一样的开心。可是高兴归高兴，我还是得考虑没有钱这个现实的问题。 哇，小朋友，这个高木真治呢，哈，他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出国，可是他刚才说呢，他必须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家里面没有钱啊。那后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来，我们听听看后面的故事呢是怎么说的。
教授，很谢谢你，可是我没有办法去留学，我们家没有这个钱可以供我去留学。
教授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话之后露出了微笑，这么告诉我，
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在外国读书的这段期间，所有的学费跟生活费都是由国家来支出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功学习，为了日本的数学发展而努力。
啊，是吗？这是真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教授说的话。
还有什么比这个机会更好的吗？你不用担心，只要认真学习就好了。
那一瞬间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后来我前往了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数学，接触到了更广大的数学世界，种种新体验都让我确实感受到日本数学必须要更加的进步。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所能的来帮助日本的数学发展。结束在德国的学习之后，我返回了日本，并且完成类喻论，成功在世界数学史上写下了一页的篇章。人们都说我是带领日本的数学提升到世界水准的数学英雄，但我并不这么想，因为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以更杰出的数学理论闯出了名号来。这并不只是指在日本的国内而已，大家都知道许多同在亚洲的国家，他的数学水平也是日渐的提升，难道我们能够就此满足而不思进取吗？如果你们想走的是尚未开垦过的道路，那么就由你们来开创。就像我制定了类喻论，像我为日本的数学的发展尽了一己之力一样，这些成就都不是别人给我，而是自己努力而得来的。这不就是真正的学者所该走的路吗？我在成为数学家之前也经历过不少的艰难，我首先遇到的就是第一个困境，出生在一个恶劣的教育环境，而就读了国高中则是呢第二个难关。但尽管如此，我也从未放弃学习。回顾我一路走来，让我深深领悟到一件事，那就是只要努力朝向自己的目标，那么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一定会成功。你们觉得数学家是做什么事情的人呢？我是这么想的，数学家就是努力不懈地进行研究的人。数学这门学问并没有尽头，也没有人能够掌握全貌，但就是因为它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才能不断地被开拓，不断地从中发掘出新的法则，可说是一块仍有待我们挖掘的宝地。现在我要把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且带领数学发展更进一步的任务交给你们。小朋友们，请你们成为数学这块领域的开拓者，并且将数学的重心转移到亚洲。我期待你们能够发挥所拥有的力量。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来自日本的数学家高木真治呢，他对小朋友的期待啊。那花儿姐姐呢，觉得数学呢可以用在很多的领域上面，所以呢，其实小朋友从小呢对这个数学呢就要产生一种想象力啊，因为想象力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去理解数学这个领域当中的内容。以前呢，英国有一个从贵族出身的数学家，他叫约翰纳皮尔。他的行为非常的独特，于是呢就被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呢，纳皮尔他看到邻居家的鸽子呢又飞到自己的家里面，他就跑去呢跟邻居说，哎，那些鸽子又飞过来把我们家的谷物给吃掉了，要是下次他们再飞过来的话，我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关到鸟笼里去哦。这个邻居呢一副嗤之以鼻的模样，还这么放话说，
哼，有本事你就抓抓看哦。
邻居认为纳皮尔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些鸽子都抓起来，但是他千千万万没有想到，隔天纳皮尔竟然在自己的家子院子里面用麻袋把扭来扭去的鸽子们都装了起来。邻居看到了吓了一跳，原来纳皮尔用泡过的酒的豆子呢当饵，并且撒在了草地上，吃了豆子的鸽子便产生了酒醉的反应，而没有办法去震动他们的翅膀飞翔咯。好，所以小朋友你听，好，这个英国的数学家约翰纳皮尔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呢？他其实不用呢跳起来去抓这些飞的鸽子，他只要呢在草皮上面去放啊这些鸽子很喜欢吃的豆子，但是这些豆子呢他又让他泡过酒，所以呢这个鸽子吃了以后呢就醉了，醉了就很容易把他们抓起来了，不是吗？
一道星光划出心。
好，小朋友，发挥想象力啊，真的很重要哦。其实呢，有时候小朋友会说，哈，我没有想象力。那有可能小时候啊，就是大脑里面呢，可能缺了某些东西，让我们呢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力啊。但事实上呢，其实小朋友还是可以呢学习在环境当中啊，去运用你的想象力啊。那最近呢有科学家研究，他说呢多达27%的人因为缺少了正常大脑的某些特征啊，那这个特征呢让人可以区分呢哪些是想象出来的，哪些又是真的发生的。那这种研究呢其实让这些研究人员呢非常的惊讶，因为呢他们实验的对象都是受过教育的这些健康的成年人啊。好，所以呢其实小朋友想象力的作用呢就很像这个量子电脑模仿了人类一样哦。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把想象力呢当成一个工具，让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一些生活方式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